12月12日，德国同法国外交部公布今年法德人权及法治奖获奖名单，被港府羁押超过两年的周幸彤是今年亚洲唯一的得奖者，其他得奖人包括叙利亚、委内瑞拉、中非、伊拉克等地的律师、记者和倡议者。法国及德国政府自2016年起联合颁发人权和法治奖，以表扬国际间努力捍卫人权的人士。两国外交部赞扬12个得奖者捍卫天赋人权，为不能发声者挺身而出，并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不惜牺牲自由甚至性命追求正义、政治参与权利和公正报道。周幸彤涉及多宗案件，包括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推翻中国政权，被控港版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往法德两国曾向中国大陆人士颁发人权及法治奖，曾被长期关押的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和709大抓捕受害律师家属李文竹都曾经获奖。身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周幸彤获奖反映香港人权状况恶化。
传统上的类似的奖项往往是发给中国的
周峰所说，传统上类似的奖项往往是发给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今次发给周幸彤的确是反映现在香港在一个很负面的意义上完全大陆化，甚至有些地方比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一个自由的港口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变成现在大家都想逃跑、想撤资的大监狱的一部分。周幸彤坚守良知继续反抗，应该获得这个奖项。周凤所谴责港府仿效中国大陆当局将周幸彤等政治犯单独囚禁。
那他现在面临这种酷刑非常令人痛心。
周凤所说，周幸彤现在面临的这种酷刑非常令人痛心、愤怒，这个是中国大陆经常采用的一种办法，在精神上没办法另一个异议人士屈服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身体上用各种办法进行酷刑折磨，频繁的单独关押简直就是一种谋杀。这种单独关押亦都是常见针对政治犯的惩罚。周幸彤因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已被关押27个月，过去两年几，身为大律师的周幸彤一再采取法律手段挑战港府，包括多次申请保释和在法庭上与控方争辩，并且质疑警方对六四集会下禁令的合法性等。
毫无疑问，国安法它跟人们历史上的任何
周
峰
所
说，
毫无疑问，港版国安法和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法律都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跨境的追究和追诉是非常荒唐。在香港，港版国安法破坏了以前的无罪推定，周幸彤、李卓人、黄之锋、黎智英等政治犯被无限期羁押，周幸彤的举动显示了他个人的勇气、智慧。在香港，周幸彤的反抗精神的确是可歌可泣的。台湾辅仁大学外交暨国际事务学程召集人张孟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周幸彤今次获奖是中欧关系陷于低谷的缩影，由今个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欧领导人峰会可以看到端倪。
那当欧盟跟中国讲出说我们两边有大概
将近4000亿欧元的赤字，当欧盟向中国提出欧盟对华贸易有大概将近4000亿欧元的赤字应该怎样解决的时候，中国就开玩笑地说，欧盟直接开放高科技产品等中国直接去购买去投资。当然中国这样说是在开玩笑，因为他知道欧盟是不可能开放高科技产品。 欧盟又问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中国就直接表态说他们和俄罗斯是站在一起的，于是双方到最后连一份公报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当然可以知道中欧的关系相当不妙。12月13日，欧洲议会大会通过欧中关系报告案，呼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和反对任何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径，并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报告第一次批评北京持续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剥夺台湾人持护照申请参观联合国或者参与联合国活动的权利。
虽然欧洲议会的决议呢是不带效力，不过这个决议呢首次
张曼仁说，虽然欧洲议会的决议不带效力，不过首次触碰到一中政策。欧洲议会说，中国将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扭曲了，应该给台湾做会员国或者参加国际组织。今次是欧洲议会第一次触碰到这个底线，亦都毫不讳言地直接表明东海、南海、台海都要自由航行。张盟人相信欧盟希望通过周幸彤得奖向北京表明不会在人权问题上让步，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以人权议题向中国施压。
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贴近的话，那欧盟势必要有其他的一些举动去反制
中国。
中
国和俄罗斯关系贴近的话，欧盟就势必要有其他一些举动去反制中国，在人权上踩他一脚是最快的举动。北欧国家、中东欧国家本来已经对中国是有些感冒，今日若果有法国、德国带头，北欧国家、中东欧国家的胆就会变得更大。今年以来，周幸彤先后获得韩国最大人权组织光州518纪念基金会和欧洲律师协会颁发年度人权奖，如今又获得法德外交部颁发人权和法治奖。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就法德两国外交部向周幸彤颁奖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正告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假借民主人权之名践踏香港法治。发言人说，周幸彤等人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其行可耻，其恶当惩，特区政府依法执法，司法机关秉公办案，无可指责，不容置喙。有关国家一再为反中乱港分子开脱说行，赤裸裸将政治操弄凌驾于香港特区法治之上，黑白不分，公义不全。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